所以我很喜欢看历史，除了喜欢看这些思想的东西，包含佛学也好啊，这个其他的这个各种思想，那也很喜欢看这些历代人物的见识，他们的涵养啊，我们不要说他没有学佛，他们的涵养比我们学佛可能还高明很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如佛的思想很多相类似的，像我们讲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那就是不会愚智自雄，就只有我了不起，别人都是不行的，三人行在一定我师。那法华经里面有个常不轻菩萨，华严经十大愿一个随喜功德，还有所谓的五十三参，这个都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那种的气度。所谓啊，江海不去这个泰山不去泉石，故能成其高啊。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就是这个道理。好，那刚刚我们谈的是属于惨，另外就是害啊。惨是贪吃一份，惨是我希望贪名利，只是想贪吃，就是这个不是啊，你得到你所想要的那个的原因，你却认为我用谄媚的方式能够得到名位，这就是叫吃，不是正当的方法。所以孔子有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当然说在官场我都要套关系嘛，我套关系我就会容易被长官提拔，或者被同事所信任，那就是多用这种人际关系。可是孔子说不患莫己之求未可知也，就是你不要怕别人不知道，你有没有本事被人知道，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没有本事，我是靠人际关系，靠我那些不是很正当的手段啊，巴结奉承，我才得到那个，即使得到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好，下面一个是害。余诸有情，心无悲悯，损恼为性，能障不害，必恼为业。啊，这害就是损恼人，障碍别人。就前面讲讲，嫉妒别人我就会害啊，啊，嫉妒别人就害。像历史上，比如说武则天，她能够得宠，她害那个王皇后，甚至于把自己的女儿掐死，来栽赃给那个皇后，这时候就属于害，嫉妒别人啊，得到他自己所有。再下来大家看一个是骄，愚智盛世深深染浊，罪傲为性，能障不骄，染衣为业。这个骄，在我们的前面啊，那已经讲过了，在讲要的41页谈到我慢，那么我慢的是属于根本烦恼里面贪嗔痴慢，所以可是这个慢是根本烦恼，骄是跟慢有关系的，叫做骄慢。我们那个时候提到骄慢有七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无病骄，第二原因是少年骄， 第三个原因是长寿教，第四个原因是主性教，第五个原因是舍利教，第六个原因是富贵教，第七个原因是多闻教。啊，这个在《白法明门论》那个表解里面也都提出了骄慢的七因，骄慢。那么你我们讲过啊，多闻教，比如说文人相亲，多闻教啊，其实武人也是相亲的，也是有教。啊，骄跟慢，一个是根本烦恼，一个是随烦恼。慢是根本烦恼，骄就是随烦恼了。所以这边说，于至盛世，盛世就是我很得意的一些事情，就是盛世啊，深深染着，起了一个很深的执着，最傲为性。最傲就是很陶醉在里面。我只举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一个高中同学，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考上台大，后来他读了海洋学院，后来他娶了一个对象，就是台大毕业的，但是他是属于考古系毕业的。每次他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他太太就问他，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一问他，他就没话讲，他知道他的弱点。那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啊，有的人对于他某一件事情非常自傲。哎，刚刚讲的好像是笑话，是一个人，却是一个事实。啊，所以骄慢有很多种的，哎，刚刚讲的有好多的因素啊。其实我们讲富贵骄啊，其实还有一点是贫贱骄，在这里没讲了，叫富贵骄。那战国时代其实就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位贤人啊，碰到一个等于说王子啊，魏国的王子。那魏国王子看他以后很恭敬的，他马上在这个车子上面，以前都是驾车，给他做一个礼，不是他不理他，结果他就很不服气，把马头转过来跑上追他，说你凭什么骄？我刚刚给你敬礼鞠躬，他以前人不是鞠躬了，平视啊，是以前的一个礼貌。哎，他就讲一句话了，他说我凭的是我贫穷，哎，贫穷有什么好骄呢？他说你想想看，你们是富贵人家，你是皇子，你如果对我一般人不礼貌，人家可以造你的反，人家不帮你的忙，你的富贵就没有了。我贫穷我怕什么？我本来就是穷，了不起躺在地上又如何？那个人没话讲。当然这个人这样做这个啊，当然也有点过了，但是他讲好像也有道理。我谁的我不怕，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穷了，怎么样？对啊，所以说虽然说富贵会骄，贫穷人有时他有他的骄，我们常听过就是人穷志不穷，对不对？人穷志不穷，当然这个有骨气啊。所以我记得好像是《幽梦》里面讲，人不可有傲气，但绝不可没有傲骨。哎，我觉得这句话很好，我们不能用盛气凌人，不管你贫穷富贵，有学问没有学问，地位高地位低，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傲骨就是说，我虽然我穷，我不会跟人家去老是跟人家巴结奉承，讨好像讨一杯羹那个味道啊。但是也不是说我人穷志不穷，就像刚刚那位一样的，我就不怕怎么样，对不对？我谁也不需要去如何如何，就以此，那也是一种骄了，也是一种骄啊，就叫恰到好处。所以那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人不可有傲气， 傲气跟傲骨有什么不同呢？人解释很好，傲气是凌人的，就是我跟别人比，我比别人强，叫傲气凌人。傲骨是自修的，就是傲骨是在我心里，我自己有傲骨，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要让别人觉得我有傲骨呢？我不必要去气盛气凌人，不管你贵贫也好，贵也好，有学问也好，没学问也好，也都不能有傲气。但不管你有没有学问，你不能没有傲骨。那以前人说文人无信，文人就是他，因为我有学问呢、啊，那我可以这样做，你不行，谁要你没有学问？那这也是傲，那也是傲。既然你有学问，你不能说你有学问就可以有次多闻交就出来了。你也是有学问，你也是人。好，这是刚刚谈到啊、这个害跟骄这些，当然这些都是说很具体的啊，一二三四这些啊、这个，那我们现在讲说它里面这里面我们当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观念啊，我可以总合的来讲这些烦恼啊，它这个基本原则其实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中道思想。刚刚说不能有傲气是骄，对吧？那不能没有傲骨，所以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就是傲骨了，应该对有自己有自信的，但不要说以此为傲，是傲骨不是傲气，是谄媚还是赞叹啊？所以我们骄是一种自就是说是一种自信啊。所以我记得梁启超先生谈到有十种德性相反相成，那也很耐人寻味。他说自信与虚心，他说自信的人并不代表他是自卑，自卑是不及，自大是过，自信而虚心，这就是中道。我们刚刚说不能没有傲骨，这是自信，那自信并不代表我就不虚心哦。就像我刚刚提的诸葛亮，他很虚心，他的难得就在他的虚心啊。唐朝有一位很有名，大家都听过，是郭子仪。我觉得这个人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就是说他是在唐朝有很大功劳，唐朝没有他可能唐朝早就亡了。可是问题是说他每次有了战功，这些宦官都妒忌他啊，都重伤他，所以往往是别人得到战功，他等于说帮别人做了战功，他从来没有抱怨。朝廷没事的时候就马上把他贬官，把他变成老百姓，等到一旦有事要再请他来，哦，要拜托你如何，他从来也没有叫我说 complain， 没有 never， 从来你找我我就来，你不找我我就走，完全。后来我知道郭子仪是信佛的啊，跟这个也没关系，我不知道啊，但是他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他还非常的而且很有智慧的，比如说他因为功很大，这个宦官怎么样激怒他呢？又所以说很多唐代很多人造反的是被激而造反的，他被激，比如有一件事我们随便举了，他的祖坟被挖了，人家故意挖祖坟啊、哦。那我们传统来讲什么都可以，你挖我祖坟那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挖他祖坟。就皇帝有一次提到这件事情，皇上不表现很不好意思，就郭子仪怎么讲了， 他说我的军队去打仗啊，有的军队不守纪律，难免挖人家祖坟了。所以今天我的祖坟被挖，也是类似意思，就是说，就是我的果报。哎，他这样去说的。哇，这种人的修养都是，非常非常难得。啊，不急不求。所以他能够，啊，在这个。唐代天下30年几乎都是靠他这个主要人物啊之一。好，那么刚刚我们还是谈到，就是讲这个烦恼是啊，如果能走到中道，就不是烦恼。现在呢，我们刚刚谈到了是属于小随烦恼。小随烦恼，接下来还有中随烦恼跟大随烦恼。大家请看到第五页，补助正义的第五页有惭跟愧。中随烦恼是无惭无愧。烦恼跟善是相反相成的，讲无惭愧就知道无惭无愧是什么。这个惭在第五页的中间，倒数第八行的惭，于自法立，从众贤善为信，对治无惭，止息恶行为业。自法立，自就是自己，法就是佛法。从众贤善就是崇敬贤人，尊重善事，一个对人，一个对事。愧是以世间力轻惧暴恶啊，对治无愧。世间这个自法力就是自发性的，世间力是他发性的，轻惧暴人啊，轻下面这个恶就是恶事，一个是人，一个是事。这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周处除三害。各位都知道，这个是个真的故事，这个在《世说新语》里面就有的，我们以前也听过。就是周处他们这个家乡有三大害，有一次碰到世间的父老，就感叹三大害，他就问哪三大害，第一个就是周处，就是他怎么样为祸鱼肉乡民，为祸百姓。第二是什么？西山的猛虎。第三就是这个潭里面那个蛟龙。于是周处就把这三个猛虎跟蛟龙杀掉，他自己改邪归正。周处后来是在去从军报国，后来在战场上殉难了。那么我们看这个来讲，说周处自己在地方鱼肉百姓，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他不认为他是坏事啊。所以你看，以自法力有没有？没有，他自己没有。以世间力，因为他听到了别人的批评，就是包含舆论我说我这件事情如果被别人知道，被国法制裁，被舆论批评，那就是以世间力。在周处属于愧，当然有了愧还要回归到惭。对，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他必须要有这个惭心，所就是依他起，依外在力影响到他自己的良知。孟子来说就是良知良能。所以因此我们说无惭无愧是叫做自类聚起，就是说 无惭无愧虽然比较偏重在惭或者偏重在愧，但是这两个会互相同时起来，就叫自类聚起。还有一个就是杨震所谓关系夫子的故事啊，这关系夫子类似于这个包公啊，有人晚上木叶跟他送一些啊红包，那杨震不收，别人就说了，天不知地不知，你为什么不收？他就说，谁说天不知道，不但天知道地知道，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再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你也知道啊，我的良知也知道，我的良知知道惭，你知道是亏，天地良心天也知道地也知道，那是亏啊。所以这两个就是无惭无愧，就是所谓的自类聚起的，无惭会影响到无愧，无愧影响到无惭。好，这个是属于终随烦恼。前面愤恨恼父及惭狂愤恨父恼及迁狂惭害教，这十个小随烦恼。小随烦恼这个特点是什么？是形象比较粗猛。中随烦恼啊，它会跟小随烦恼配合。比如说，我会去有愤恨恼父啊，或者骄，或者无惭无愧，就是我自己知道，但是我并不想改，所以就中随跟小随可以联合作用了。惭愧就是惭愧如钩啊，惭愧说哎呀我有这些烦恼很惭愧，那这个烦恼就会去掉。无惭无愧就是说也不想改啊，也不觉得他不对，无惭无愧。好，大家再看下面大随烦恼，请看到第六页。大随烦恼，这个小中大，等一下我们在讲完的时候再看小中大的差别在哪。第一个是讲不幸，不幸是跟幸是善亲所的幸是相反的，幸就是人家说幸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于时得能不忍要欲，心慧为心，能障尽心啊。这个时得能就是对于佛法的这些道理不能够相信，信就是能够相信。那么时所包含了就是一切的事跟理，世间一切的事跟理，所以时我们今天讲唯识学讲阿赖耶识这些的状况是他的一些道理啊，起了信心就叫信。德就是于三宝之德，佛法僧三宝啊，于中是一种生的号耀。能就是于出世世出世间的善法啊，能够是一种其实一种生育，这是识德能。第一个识是生忍，德是生药好药，能是生育。今天我们研究唯识学，我们在唯识学的中能够相信他所说的就是生忍，这个忍就是说没有忍相，但是我觉得很自然的 不忍而忍的忍。那我起了非常好药的心理，就是药啊，也有这种欲，就是很喜欢去，很希望去深入它，属于能。反之就是啊，就是不信。所以有句话说，佛法带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佛法虽然大海，但是你相信你就可以进得去，智则可以过。那么不信下面就是说心会为心，就是对佛法的道理不相信，就不大愿意去做了。你相信他，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勤依为业，就会去接近他。这是第一个，是信跟不信。所以这个你看，我们华严经讲到四分，信、解、行、证四分，华严整个讲起来就是这四分。那么其他的像啊，这个五根五力啊，七菩提圣八圣道分了，啊，信、静、念、定、慧，五根，信根、静根，啊，念根、定根、慧根，以至于五信力一直到慧力，都是信往前面。还有我们净土三资粮，信、愿、行也是信往前面。甚至于日本有个本愿门的信心决定，信心决定。我们在净土中是要信，要应发愿、当发愿、已发愿，还要行持佛名号，叫信愿行。信心决定，它就决定在有没有信心，放在这个地方。有信，所以他很强调那个信。啊，一个性质。所以我记得以前在台湾以前发生过一件事啊，就是说本愿门的有一位修本愿门的一个人，那他二三十年前了。那么这个人呢，他是干什么呢？是卖车子的。有一次他卖一部车，那是二手车了，那时候一部什么车呢？就是名车了，双 B 里面的 BMW。那时候台湾这种车很少，那他就去，就有几个人跑来想要买这部车，然后呢说去试开，于是他就坐在车上，让那几个人把他试开。这个试开一开出去之后就没有消息了，可能到现在都没有消息。就是他是本愿门的信徒，本愿门属于印度啊，不属于日本的一个净土，类似净土真宗。那么就有人，现在我们不谈这个是一个刑事案件，那我们不谈，我们谈的是什么呢？本愿门后来他们的师兄弟就他，这个人有没有往生？如果被害的话，有没有往生？有人说，他只要心心决定，他就往生了。因为他即使被杀，他那个卫星导航等于说已经按在他的终极目标，所以以信心够不够？信心决定一切，这是本愿门的一种思考。非常相信这个性质，性质。但是我们一般讲起来，性还有愿，还有性。啊，没有性，不足以导所愿而满所性。啊，好。我记得我在高中，我们考联考，考这个三民主义，考三民主义就说了，主义，什么叫三民主义？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跟一种力量。他这个讲这个话，我当时是只是为了联考了，没有去注意。后来我想，主义就是说，我们就等于说，主义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种思想。我们讲佛教，它是一种思想， 它不仅是一种思想，它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信仰。因为信仰就有一种力量，就像刚刚说信力嘛，它就会产生一个力量。你相信这个人他讲的话，你就会接受；你不相信那个人他讲同样的话，你就不会接受，因为我不相信他。所以信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入门的啊，信为能入。这样接下来下面再看一个，就是懈怠。懈怠是于善恶品修断适中，懒惰为心，能障精进。它跟精进是相反的。懈怠是什么？大家都知道 lazy 嘛，怠惰。我们家里懈怠了一个礼拜，这个家就脏啊。我们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洗澡，身体也会脏，房子不擦也会脏。如果田，农夫种的田不去拔草，那就长出杂草，它不会长出桃子、李子、果子、芭乐、西瓜，不会。你要栽培啊，所以懈怠。所以有一句话讲，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懈怠啊。古人说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语言乏味，就熟了，就等于说心里长出茅草了。茅草你不需要去栽培，它就会长茅草。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你不栽培它就长茅草。所以说懈怠就是你不进步，它就是退步，它不会保持原样啊。所以说能障精进，增染为业，一切的染污的事就会产生了。那这是这个第一个懈怠。下面一个是放逸与染净品。染净品就是染这一类的跟净这一类的，不能防修，就是防染修净，重当为心。重当就是放逸它。好像呢，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说，好像五根啊，我们对我们的五根呢、啊，好像牛一样的。你牛不放，没有绳子拴住它，这个牛就会跑到别人的田地去，把人家的田踩坏掉，就是放逸了。放逸跟懈怠的差别是什么？懈怠是积极的不作为，放逸是负面积极的作为，就是放逸啊。讲这边我就想起来，民国时代有一位古文大家叫林清南先生，他有一副对联，他说树德如鱼。树德就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树，就是树木的树德，它是一个动词。鱼是什么？就是个鱼字立的鱼，下面一个田字，这个鱼就是栽培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德恨德行要像树德如鱼，要像种树一样的，要好好的照顾它。树德如鱼，要培养，要栽培，要灌溉。下面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养心如鱼，鱼就是 fish 那个鱼。哎，这两个是押韵哦，树德如鱼，养心如鱼。哎，我觉得这个鱼很活活泼泼的，不是很呆板，很活泼的。我家里挂一幅画，就是鱼，一个鱼，我就看它，那个鱼很活，啊，就是。养心啊，逍遥自在，任运 而行。可是我们凡人就是刚好相反啊，重荡就是放纵啊，那就会增恶损善，所以为业，一切的恶且善损善。好，懈怠放逸，这两个都是跟善心所精进不放逸相反的。下面大家再看一个啊，是调举，第一个调举在第六页，调举令心于静不极静为心，能障行舍色摩他为业。什么叫做调举呢？调举就是我们的心七上八下的，就是浮躁的心，就是调举啊。调就是一个调的七上八下，举就是心不静，就像我们心很浮动的时候，就是打坐的时候定不下来，心根本没有办法安住下来，调举心不起劲。行舍，我们暂时不谈行舍，这是善心所立的。奢摩他是指毗婆舍那是观，就是说我们的心不定的时候叫做调举。下面昏沉令心于静无堪任为心，能障清安毗婆舍那为业。毗婆舍那就是观。昏沉大家都晓得，昏沉就是有点脑袋不清楚，昏昏的。所以我们的禅修最刚开始的时候的烦恼就是调举，就是心静不下来，根本静不下来啊，就是调举心，或者腰酸，或者是腿疼，那么就是调举心。等下腰不酸腿不疼坐在那边，那么开始度孤了，这已经到了第二个境界了，已经进步到我心已经能安住了。可是安住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叫昏沉境界啊，那就是能障清安。清安这两个是属于善心所里面的啊，我们下次再把这个清安谈一谈。下面我们再看一个第七页的第五行，有个叫做善乱，于诸所缘令心流荡为性，能障镇定，恶慧所以为业。善乱是叫令心流荡为性，这个就是调举跟散乱两不太好解释。调举是啊不极静，那散乱不是也是不极静吗？胡思乱想吗？但是有的唯识论讲，调举是多心一静，散乱是一心多静。所谓多心一静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要赶时间，突然呢哎碰了红绿灯，怎么搞的红绿灯要多久啊，啊要么就是前面塞车又被堵住了，或者前面一个车子不晓得怎么搞的开特别慢，那我一直都在担心说我会迟到，这个心就叫调举心，有一个目的，我有个目的在调举心。散乱心是什么呢？啊，不要调举心，我现在打坐了，我就想，哎呀，好像明天还要报告要交哎，还有课要上哎，还有什么事没做哎，叫调举心。调举心，散乱心是什么呢？我明天是周休二日，今天晚上礼拜五没事，我什么都不必担心，不必想。可能坐在这边也是会胡思乱想，就是一心多静，突然想着，哎，啊，好久一个朋友不见了，我明天刚好周休二日，我请他吃午饭，聊了聊，看他最近怎么样，然后等一下又想啊，那个什么事情，那个、什么事情，东想西想，就是一心多静，这是散乱心。散乱心是很平静，但是像流荡，就是像水一样，东流西流啊，这个。 这个脑袋一直不停的一种思绪不断的在，这叫做散乱啊。好，那我们一般的简单讲修禅定就是不昏不掉，不是昏沉，不是掉下去，昏沉是下去，掉是提起来，那就是这样子平等心啊。我们一般讲禅修的时候不昏不掉，比较广义的说起来，不是心很提起来，很浮躁，静不下来，不极静。昏沉就是心最极静了，但是沉默下去。其实沉默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又是一个烦恼啊，类似这样的，就是反正就是不清楚就是了。那以唯识，我们到这边这些我们刚所讲的这些心所是属于叫做无记，它不属于恶，但是于无记。我只是胡思乱想，我没有动恶念啊，没有要害人啊，没怎么样啊，但是它是无记性的，所以啊无记性这样子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大随烦恼啊就先讲到这几个啊。那下一次我们把大随烦恼结束之后，把这个三个小随中随大随做个比较，然后大随烦恼然后跟善心所有什么关系，善心所跟大随烦恼有很多是相反的，跟烦恼心所，比如害跟不害跟小随烦恼相反啊，惭愧跟无惭无愧相反啊，那么懈怠放逸跟精进不放逸刚好是相反的，这两个是相反相成的。最后再讲不定心所啊，大概把这些一般的心所给整体的了解。那这些心所都是我们禅修要对治的对象，也就是寒山大师讲的，我们修禅之事知道自心心头起灭数，心头就是我起了什么念头，我能够很清楚的能够好像算出来，哦，这什么念什么什么念头，否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念头，怎么修，不知道敌人是谁啊，有人是谁，这也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解，所以修禅也要了解它。好，我们今天就时间到这里。